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没有功劳就只有苦劳，就只有疲劳。嘿，是，对不起，没有功劳就只有疲劳，事实上也是就只有苦劳，是不是？那这个题目的话，就是神就有一天就突然这样给我这个题目，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什么没有功劳就只有疲劳，就只有苦劳。那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经文，就是要打在上面啊。我们翻一下，就《哥林多前书》3:8，因为我发现整个都挤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只好就念经文，没有把经文的内容把它写出来啊。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3:8，我们早早一起来念。来，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再读一遍，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他讲到就是说，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然后在马太福音7:22，这马太福音7，这大家都很熟这个例子了。马太福音7:22，来，我们翻找就一起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去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我收到我姐姐就是寄一个email 给我，因为她是在美国这家公司，她是那个总负责人。那她寄给我讲到这个里面就讲到说企业无情，她题目就讲到企业无情，就是说讲到说台湾在面对这全世界的这种企业的竞争，在这 global competition 底下，那整个过去这种时代，就是说我们过去中文讲就是说什么没有功劳什么也有苦劳，是不是？我们中文讲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讲说这种过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一个员工就是说有没有价值，一个员工对企业有没有贡献，这才是企业一个企业家他心里所想的想法。我想奋哥应该很同意这种想法，是不是？就是说你发现是说常常公司在 lay off， 就有些人就很 surprise 他怎么被 lay off， 而且我一向很卖命做得很好啊，常加班啊，那怎么会突然我被 lay off 呢？是不是常有一些大家应该在 Silicon Valley 做事应该有这种经验，看到有些同事被 lay off 或自己被 lay off， 而且说怎么会是我呢，有这种想法，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你在每次要公司要 lay off 之前，他会把每个员工你对公司的价值对公司的贡献会做一个那个 review 一个调整。像我们公司就上个礼拜就突然就有一些人就被 lay off， 那有些人就突然就是眼红就是哭了，他想说我怎么会被 lay off，因为在美国企业是很现实，而是在中国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常会有觉得是埋头苦干，自己认为我做好我那一份就好了，中国人尤其工程师常会有这样的这种 trap 这种陷阱。事实上就是说你做得好是你自己觉得，你要别人来肯定你，最好是你的老板，他要肯定你对公司的价值有多少，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每天这样加班加点哦，这样一直做，这样只是好像只是你该尽的本分。因为在对一个公司来讲，我付你薪水就是你要把这工作本来就应该做好，这是 expected， 就是期望中的，我跟你这样付你这样薪水，这本来应该就要做好，那你要做到合乎上面的要求，你要知道上面要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只有一个东西把它做好就这样好了。那台湾就有一个公司，一个大公司， 那很多主管在开会，啊，大家头都低低的，因为他们做了，他每个人是很拼命的花两个月时间把一个东西上柜，但在不幸在这过程，他 delay 了这个上柜的时间。开会时候，大家头低低的不敢讲话，其中一个主管就跟老板讲说，大家这么辛苦，已经做了两个多月，加班加点，虽然我们是误了上柜的这个期限，但是大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那老板就说，没有功劳就只有疲劳。所以说在企业中当中好像看起来很现实，但是从这当中我就来想，哎，那到底在神的国度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企业中很现实，你做了不是上面所要的，好像这些做了就白做了。那我们就今天就来思想，那这些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侍奉上忙忙碌碌做了许多事情，那最后如果神就是说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所不是神所要的，那你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虚空？就是我刚刚讲，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这讲的就是说，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了吗？这些是不是很好的事情？这些都很好啊，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他觉得我这样做已经很好了，但这些却是不是神所要，就是不是神对他们身上所要的，他没有要做到神在他们身上所要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来思考，那神到底在我们身上要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要传道、医病、赶鬼，这些都是好的，这是很好。但是神真正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抓到神的心意，那你所做的这些东西，真是就是只有没有功劳，只有疲劳，只有苦劳，是不是？那我们再看更多前书三章十二节，我这有印在周报里面，就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成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那你的工程有些人是用金银宝石建造，那有些人是用草木和谐，那你这建造到最后，在我们建筑面的时候，主是用火把这些工程一烧，看看你这存的果子是什么，能够存留下来还是存留不下来。那我们最近这一阵子，我们在牧师那个小组有讲到，就是夫妻中间的关系，其中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夫妻中间关系是要什么？他要做感情的 deposit， 感情的情感的存款。所以假如就是说你是要什么投其所好，不是给其所要，就是说夫妻中间的互动要情感存款的时候，譬如说太太她是想要一个人送她一个礼物，那你就会每天是回来帮她洗碗什么的，那个人不是太太所要的，那其实你做老半天，结果好像你存款，你今天你存了1000块，太太只收到1块钱，那我过去常就这样子做了一些虚功，是不是？啊，这样就很冤枉。所以说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投取所好，到底知道主是要什么，而不是觉得我们心里脑袋所想，哎呀，我就拼命做这个做那个。尤其像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事实上大家都是很忙，公司很忙，家里很忙，然后再好不容易拨出一点时间在教会有点服侍，那你的服侍又不是服侍到神对你身上所要的东西，就很可惜，对不对？就服侍老半天，那主就说我不纪念，那这样我们就很亏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侍奉。我们每个都要服侍，因为平常我们讲到侍奉，你会想到什么？我想要服侍你，侍奉你，你马上一个想法是什么？想说可能当执事招待或带茶经， 或参加诗班。我马上一个马上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不错，这些都是一个侍奉。但是就是说，我们来看，就侍奉只有仅限在这些东西吗？那有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个先生，他去找教会的牧师，他找教会的牧师，他有个目的，就是希望说牧师可以牵牵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因为他太太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们教会就是有一个诗班见证团，那每次要出去见证唱诗的时候，就是要练习嘛，常常要练习，所以他太太因为很喜欢唱歌，那很热心，所以教会如果有诗班练习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就是放下所有家里的事情，就去诗班了。那问题就是说，他家有两个小孩子，年纪还小，那太太心的身体也不是很好。那他练了，每次要练诗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孩子放下就不管了，就去教会诗班练诗去了。问题他先生就是也很忙，他先生是个律师。那因为太太就是家里小孩子放着不管，那先生就是要从公司跑回家煮饭照顾小孩，那这样一次两次可以，那每次都这样先生会受不了，是不是？所以先生就来找牧师，就希望牧师来牵他太太，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每个人该尽的本分，说这样牧师就知道说太太对侍奉观念的错误，他认为说在教会里面的活动才是侍奉，好像家庭在家庭里面就不是侍奉。所以说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这里就讲说侍奉有分三类，那这三类要合全部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那第一个讲到就是说本位的侍奉，本位的侍奉是什么？就在诗篇100篇1到5节，他这里讲到一个，其中讲到就是说你们要乐意侍奉耶和华，因为这里所讲到的侍奉是指向神歌颂，向神赞美，向神感谢，称颂他的名。然后这里讲到诗篇100篇，就讲到说我们是他的民，然后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那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造我们的。他这里有一个本位的侍奉，就是说我们是个被造的，那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那我们就是来歌颂他，要赞美他，感谢他，来亲近他，那这本身就是一个侍奉，是一个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侍奉。换言之就是说，我每天的亲近神就是一种侍奉。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到教会里面参加诗班或带查经或做一些外面可以看得到的，这才是侍奉，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侍奉。我们在家里面来亲近神，来赞美他，这是一个侍奉。所以要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感谢进入他的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就是祭司里面在神面前，在圣殿里面要站立侍奉，就是说我们就是赞美敬拜，这次都是个侍奉，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唱诗赞美神，来亲近神，这都是个侍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侍奉，这也是一切侍奉的根基，这一定要有的侍奉，因为这比外面的服事还更重要。因为我们热心这个热心那个，传福音探访，做很多事情，你说做了很多事情，就结果自己家里没有搞好，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没有弄好，那这个侍奉就很快发生问题，不是家人不高兴，就自己里面枯干，因为他没有根。所以这是一个本位上的侍奉。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生活上的侍奉，罗马书12章1到2节，也这讲说弟兄姐妹，就是说保罗就说，我以神的慈悲欠你们，当圣礼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当圣礼献上，当作活祭，这表示说我们是100%的奉献，这包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侍奉，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好的见证，在生活当中一个好的见证本身就是一个侍奉。 就是说人可以从你的家庭看见你是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是个本身这个侍奉。人从你在你公司上面，你的同事看到你这个人做事有个一定的规则，就是 principle， 这就是一个侍奉，这是个见证。就像好几年前我在公司里面，我一个同事就看我，不管什么的压力来，那我就心情不会 up and down。他就看他对他心里就有个吸引，就说：“哎，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后来在我们教会中受洗。虽然他现在到中国，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公司当中，在生活当中，就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马上人家看，哎，你的反应跟我不一样，人家就会思想，人家就在人家思想说：“哎，你这个。”好像你是所信靠的神，你所见证出来的，跟他所一般人自己的反应，给人家的信息又不一样，就是让人家会去想，会有感觉，会有个好奇，人家会吸引，人家就会来想说，想认识到你所信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那这是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个侍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祭司，不是牧师呼召每个人来全时间，是不是？因为最近在21世纪所看的，就是说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我们服侍的地方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 marketplace， 就是在市场上，在公司里面都可以 outreach，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一点也常很多人就忽略这一点，以为只有在教会里面这样侍奉，这才是。可是忽略我们在家里面有家里面的责任，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个好员工。我前一次听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说因为我们礼拜天就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但是基督徒我们以前教导的话，就是好像是说，好像我在上班是好像在埃及打工，有没有这种讲法？你在外面上班好像是在埃及打工，然后从周一到周五就会在埃及打工，然后周六星期天星期日才来教会侍奉。不想过去有没有听过这种教导？我过去以前就听过这种教导，是尤其像某些团体，就是说你这个上班就是在埃及打工，然后你这个是你的副业，这种想法。事实上你在公司里面你可以 outreach， 然后昨天那个陈牧师讲的有一家餐厅，它里面的是，它是在餐馆，因为最近在餐馆业的，就是把餐馆业什么，餐馆变饭堂变教堂，把餐厅饭堂把转变成教堂。他那家餐厅就是在星期二的时候下午3点的时候，他就关门起来，里面员工就敬拜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逐日崇拜。那这个餐厅，他的这个餐馆的主人，他是很奇妙的。他只要是员工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带着他们信主，就借着这样 outreach， 就是发现，就是说我们每个地方每个场合都是一个教会，这个侍奉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生活的侍奉也是很重要。所以说我第一讲本位的侍奉。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再来是生活中间的侍奉，你跟周遭的你所接触的，这是一个侍奉。然后第三点才是圣工的侍奉。圣工的侍奉乃是根据神在你个人身上恩赐，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先有本位的侍奉，再有生活的侍奉，然后才有圣工的侍奉。你要有这三个才是完整的。你如果只放在教会这种外面这种诗班查经，只摆在这东西摆在这边，好像有本末倒置。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然后再看你跟人的关系如何，然后最后才谈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如何。如果说一个人在教会看起来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一团糟，跟人的关系也不好，那个人的侍奉一定会失败。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 you are busier than God wants you to be. 就是说，你说祷，你忙到连祷告时间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实在太忙了，忙到神要你还忙啊。就是说我们人不应该这么忙，神也不要我们这么忙，所以我们每个要衡量一下自己，要把亲近神的时间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侍奉。我们每个亲近神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一定要侍奉神。那有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秘书，他去找那个找这个牧师，他进到牧师的办公室，看到牧师在祷告，就说：“哦，哎，牧师，你今天没事啊？没事干。”其实呢，祷告就是一种侍奉，因为祷告本来是基督徒的基本工作，就是我们跟亲近神、跟神祷告来赞美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本位的侍奉。那我们平常我们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侍奉跟家庭中间要家庭生活怎么取得平衡？是不是？我过去常孩子，我小的时候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家里这么忙。那我的教会中间，那到底这两个中间要怎么取得平衡呢？就是家庭生活跟教会的侍奉怎么，就是圣公侍奉的取得平衡。那我们常以前会想法，就错误的想法，就是把侍奉就是等于爱主，你把外面的侍奉越多好像就越爱主。因为这是他一般，就是一般对路加福音14章26节，我没有写在周报上面啊，就是对一个圣经的误解。他路加福音14章26节，他讲的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若把这个经节把它误解的时候，你若把那个侍奉同等于爱主，就会容易把这个经节误解了。所以就以为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爱主的人就可以不顾家庭啊，你这叫管外面的侍奉就好，就是对这个经节的误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圣经就是要取得两边的平衡。尤其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对做保罗对提摩太讲说，做监督啊，必须要无可指责啊。他就讲说，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顾神的教会？那做执事也是这样如此。哦，你执事也是要这样，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说，我们要能够出来做教会的圣工之前，我们就本位的侍奉，还有生活中的侍奉，先把它弄好。那这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priority， 就是一个优先次序。那我们再来看，救恩和侍奉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一个人重生得救，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具备一个侍奉神的身份。我们看整个出埃及记，就是一个救恩和侍奉的故事。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做奴隶，做了这么辛苦，他们哀声达到神耳中，那神就拣选一个摩西，把这人带领出来，是不是？那经过14次灾难以后，最后第十个灾是击杀埃及中所有投生的，不管长子或者说动物的长子，以后就以色列就出来，就把那百姓从埃及地救赎出来。那神救赎他们出来要做什么？就是假如就是救恩，我们过去常讲说，我们过去还在埃及地当中，我们过去在世界里面，我们在世界里面是就像做奴隶一样，是这么悲惨，没有希望，是死亡的。那神把我们世界中把它救赎出来的时候，那是要做什么？那这里从出埃及记就讲到，就是说这里讲到是出埃及8章1节，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里讲到就是说，神就要从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把他带出来，要做什么？要出来观光到迦南地去观光吗？不是，好来侍奉我，是不是？所以神把我们生命中救赎出来，就是要来侍�奉他。然后再出埃及记9章4到6节， 他讲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假如说神如鹰一样把这些百姓200万人把他浩浩荡荡把他从如鹰一样把他 背在翅膀上 带出来，然后他讲的就是说要做祭司的国度，就表示以色列要被神拯救成为属神的子民，就当侍奉神，要从不信的人当中把他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归给神做祭司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祭司要做什么？就来侍奉神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在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就讲的是说，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也提到我们在族里面的身份是一个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就假如说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是圣洁的国度，是一群被招出来的百姓，要反映那招出我们出来神的属性，因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借着重生而来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不管旧约和新约来看，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把人从罪恶过犯中的捆绑中，还有世界瑕疵中把他拯救出来，目的就是要让属他的百姓可以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同时我们在这不幸的世代里面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和他的荣耀，透过我们让人透过我们的属神的百姓来认识神。所以一个信靠主而重生得救的人，也是应当，也是必然是应当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就是要来侍奉他，就是来服侍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约里面是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是个祭司，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只有牧师、执事、长老他们是祭司，每一个人，你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祭司要做什么？就是要侍奉神，就要站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跟神的中间关系，第一个本位的侍奉是最重要，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是怎么样，因为侍奉的动机要正确要单纯。因为撒母耳记上16章7节，他讲的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就是说神要撒母耳去高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那时候耶西他所有的儿子大卫的哥哥六个过来的时候，哎呀，看到一个，哎，这长得这么高，这么俊美，是不是神所要高的？那神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神看我们内心，神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能看我们动机，你做每个侍奉的动机，你每个外面的工作，你的动机，你的内心是最重要，神所要的。因为神他可以叫天使，因为天使是服役，他可以叫天使来做，是不是？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来侍奉他？他是要得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神所要的，是不是？神所珍惜就是他讲的，因为出于爱，我们侍奉要出于爱，要看我们内心是不是爱神，不是出于本分。因为我们刚刚讲是说，因为救恩跟侍奉是分不开的，这好像是一个立法上的要求，好像是一个本分嘛。因为你是既然是属神的百姓，你是君尊的祭司，就应该侍奉神，这好像落到律法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是侍奉动机，不是因为出于这样教导， 样教是应该要有，但最重要是出于爱，主自动自发的出于爱。因为神他不是造一堆机器人，我们可以，因为爱不是出于要求你要爱我，神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爱是让你有选择，是不是？譬如说你要去娶一个爱你的另外一半，不管是男弟兄或姐妹，你要娶另外爱你那一半，是有选择，让对方有选择嘛，是不是？也真正爱你的，那神也给我们选择，神也当初给我们选择，你是不是真正爱他？你是愿意？因为事实上每个侍奉都要付点代价，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在家里退休了，让退休了让。高伯伯他们可以，他们退休了，他们比较有多的时间就来侍奉神，不是这样子。神就是爱，看到你爱神的心有多少，你也摆上有多少，来爱他。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他讲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因为神向我们所要是什么？就千上牛万上的羊都是神的，那神就难道要这些宰牛宰羊这些东西吗？这不是神所要的。神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是爱他，出于爱他，自动自发的爱他，对他爱有回应。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所以我们侍奉这位神就必须以爱为基础。就说你如果侍奉是缺少爱，不管我们侍奉有多少，神不会满足。你若侍奉是缺乏，就刘牧师来可以，某某弟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常常被牧师叫出来了，这个在神面前就是神就不是纪念这种东西。但就是牧师邀请你来做这些侍奉的时候，但是说有一个很积极的回应，而不是出于人的要求。刚开始我们多少都是有牧者来邀请我们来参加一些服事同工嘛，刚才他都就这样。但是就是说有时候你就更进一步，你就看到教会哪边没有做好，就说牧师这边好像没有人做好，我愿意来做这样的服事，这是更美，这是更美，是不是？就我们主动有回应的话，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很多侍奉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神的爱吸引我，尤其在我们刚重生得救的时候，心特别火热。那特别火热的时候，你对传福音特别有负担，你可能就是做招待或者做什么。那日子久了以后，你的爱心要慢慢，这个火就慢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落到一个是啊。不是不得不做，已经好像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事务上就很可惜，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侍奉道路上面常会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人嘛，爱心就慢慢会冷淡，再怎么新鲜的事情久了以后就慢慢就不新鲜了。第一次买到一辆很大漂亮的房子，可能这房子可能是50年薪，但在你眼目中哇，这个My dream house， 很高兴搬出去一天两天住一个月一年两年，慢慢这个 house 像 old house 已经破烂了，就觉得不喜欢了。那我们侍奉也是一样，刚开始很热心的侍奉，很高兴，因为主的爱激励我，然后日子久了以后就慢慢这个爱火就慢慢消灭。那很可能就是我们这样外面的侍奉还是照旧，外面看不出来，但里面的动机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在读神话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启示录，约翰对以弗所讲，就是说，主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对，说我知道你的劳苦，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忍耐，但主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离弃了起初的爱，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路上很容易落在失误里面。而失去那起初的爱，因为我们爱主不等于参加许多聚会，不完全等于你参加许多聚会不表示你爱主，那你爱主也不等于说你做许多服事，因为你做许多服事的人不表示你是真正的爱主， 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已经枯干了，可能跟神的起初的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要所有的根基，也就是说要出于爱，然后再来看是甘心乐意的侍奉。诗篇100篇第二节讲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因为讲到说，因为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不是今天讲到这样子，好像要求你们要每个人都要，人人都祭司，你要来侍奉神，不是出于要求，要乐意。因为在出埃及记25章讲的就是说，因为神要以色列人讲说，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都可以收下归神，就甘心乐意。就是说我们侍奉神是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是神所要的，不是说侍奉去要求，因为牧师要求，所以我就不得已，好像看牧师的面子，我就不得不做，这样子讲就干脆不要做，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是甘心乐意的祭啊，甘心乐意的侍奉。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侍奉一个心态是要求神的荣耀，不是求自己的荣�耀。约翰福音5章44节讲到，就说这些，主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互相收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因为我们在这里侍奉，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什么？神得荣耀。我们在这里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不是追求人的称赞，因为人的称赞或批评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要叫神得着荣耀，是不是？就是说，主耶稣在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大家众人在喊何沙拉的时候，或许那一只驴子很高兴，哇！众人在喊何沙拉，就在赞美我。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像主的仆人，就像驴驹子一样，好像众人的掌声或什么，就觉得好像记得有一次麦牧师，他不是恩高很强的时候，他发现他走到这一边这一边全部倒，他走到那边全部倒，他心就很高兴，他快想了，事实上是神的，更不是我只是那驴驹子的。对，众人在喊何沙拉，何沙拉归给大卫的子孙，是归给主耶稣，不是归给那一批驴驹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所有服事侍奉都要求神的荣耀，不是求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因为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因为保罗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讨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就是说我们服事是要讨神的喜欢，就是公司的员工，就是说我最近学到，就是说你要常常知道你上面你的 manager 所要的是什么东西，你的老板所要的他对你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是不是？就 Frank 就是他有一个职员，他每次 report 他的报告刚好是 Frank 所要的东西，那这个你就会摸到他的心，他所要你就很喜欢这个员工，是不是？而不是就要讲就是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是不是？你要知道对方所要，神所要是什么，要讨神喜欢，而不是讨你自己的喜欢，而讨人的喜欢，其他人喜欢，这些都不是神所纪念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因为我知道我有认识一位弟兄，他就很喜欢诗情，因为他喜欢敬拜，因为他就喜欢诗情，对，他本身他就喜欢诗情。但是就是说我们侍奉的时候是很好，但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在希伯来书8章5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因为我们侍奉是很接近神，在神面前侍奉很接近神，所以我们接近神按照神指示你的样式。在旧约里面，像乌撒他是去扶耶柜，不是按照神的样式的话，他就被击杀，是很严厉的。 是不是按照神所指示我们的样式来侍奉他。在撒母耳记上15:22，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侍奉，我们越接近神，跟神关系越亲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接触的每样事情都是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要听从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是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侍奉。那什么是山上指示的样式呢？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山上的样式？所以假如说我们侍奉要在启示里面，而不是在遗传里面。你要知道神在你心意中是什么东西，神在你身上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是需要启示。因为不是在遗传里面，遗传里面我可以写教会的服事规则哪些条，可以定很多条，是不是？那就是你要做什么服事的话，你按照这些规条来做，那这些都是遗传里面，而不是在启示里面。启示就是神给你一个，看到一个需要，感动你看到一个需要，那你就去做，或是看到你哪边施工上的需要，你去做，那就是在启示里面。那陈崇伟牧师他讲就是说，他小时候，他香港，他看到一对夫妇从美国回来，哎，这对夫妇是非常爱主，但是他的那个那对夫妇那个姐妹啊，就是擦指甲油啊，因为在早期的话，擦指甲油是很非常 fashion， 非常时髦的。那陈牧师，因为他那时候他是非常传统的那个教导，他对擦指甲油等于爱世界，他擦指甲油爱世界怎么会爱主？他就在编那个服饰当受他的服饰的时候，他常在他脑袋观常在批判那个那对夫妇从美国回来的姐妹，想说这么时髦擦指甲油，这怎么爱主呢？因为他留在他传统里面，他现在长大以后还发现这是一些他人的遗传。因为我们有些教会的教导就是说要穿得非常端庄，非常朴素，不打扮。那还有更跌破眼镜的，那叫康熙牧师嘛，在那个好像是新加坡非常有名，他几万人的大教会，他们教会还有那个 fashion show， 服装表演，在教会里面。你想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统教会怎么会有这种服装表演？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异端？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启示里面，我们就常下判断，有可能是异端，有可能是出于神。那这要怎么看他结出的果子？那教会一直在成长，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那这样吸引人，对，这是他把一些神的国度在扩张，把一些人一些百姓，就像现在那个Jason Maher 是专门在那个好莱坞，他们现在的一个 vision 就是要翻转整个那个 entertainment world， 就是整个好莱坞世界。你发现一个电影一个秀，一个你的偶像，他带来对这个青少年这个世代啊带来这个冲击多大。如果你的一个说一个 Michael Jackson， 他是个基督徒的话，你看他带来这个对这个整个国度的那个 impact 啊有多大。对，所以现在是神的兴起一些新的世代，他们神给他们启示，他们的侍奉跟我们以前的世代是完全不一样。他们要翻转好莱坞，你看好莱坞现在有些电影，像说像一些电影常会带一些好的不好的带给这个世代影响非常大。那神为什么撒旦要控制好莱坞？这是最后一个战场，也可能是这 media 媒体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侍奉在按照神的启示里面，不是在遗传里面。因为在遗传里面常会我们脑袋瓜里非常限制神的工作，因为我们在按照遗传里面会有一些 spiritual 一些可以做不能做的，我们会有一个 list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但在启示里面，神的启示里面，而不是按照遗传，我们遗传有一些这些人的这些规条。所以说我们是要在启示里面， 而且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天然的肉体的天然能力。所以我们侍奉是要看到圣灵的能力，不是看我们天然肉体。我们喜欢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哎，我会唱歌啊，那我就来参加诗班。那结果他的灵不对，就像郭牧师讲，这诗班灵不对，你散布出来的灵，整个教会灵乱七八糟了，对不对？是我们侍奉要靠着我们的圣灵的能力，他可以一些天然的歌喉好，很会唱歌，但是呢，他可能里面要跟神的关系要对，里面的灵要对，以后才能参加诗班的服事，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就凡事要查验。以弗所书五章十节，他说：“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因为查验这一讲就说，其他经文有翻译的试验、分辨、分别，就是说我凡事要查验，就是说到底这是神所要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讲的是查验。因为保罗曾经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说，求神使他们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辨是非，或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就说我们实在有需要这种分辨的能力，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而来的知识和见识，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陶祖所喜悦的。我们需要神的光照，就是说像以弗所书所讲一章十八节，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来真认识神。那我们求神常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每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个举动都被神的光来光照来试验，就是说让我们每个人生活上每个细节可以活在神的光中，来陶祖的喜悦。所以说我们凡事要查验。那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配搭在身体当中，而不是单独的，不是一个人的秀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话，就讲到很多肢体嘛，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我们不过每个都是身体上一个肢体，那我们元首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头是基督，我们在里面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彼此配搭。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工，这么多彼此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彼此配搭。因为没有一个肢体是全备的，没有一个是十项全能的，有可能你有的是我没有的，那有可能我有这一份是你没有，那我们这样彼此配搭，这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都是这样子。不是说我因为我很强，我可能启示恩高很强，我可能不需要你这些东西，其他的人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彼此配搭。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侍奉要合神的心意，要取神所要的，我们所做的。虽然我们这个每个侍奉，我们可能就是挤出非常的劳苦啊，其实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代价拿出来的，那这些都是要神所纪念，这些才有果效，是不是？那你或许就说啊，那干脆我就不要服侍好了，免得我做了老半天，结果却不是神所纪念，那我就白做了，干脆不要服侍。所以说我们结论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就假如说这故事大家很熟嘛，就五千两、三千两跟一千两嘛，那一千两那个人是怎么样，他怎么跟主讲呢？因为五千两他很忠心赚了五千两嘛，三千两也赚了三千两回来，他主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嘛，对不对？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一千两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啊，没有善的地方你要纪念，所以我就害怕。”就像说：“哎呀，我做你都是白费的，那干脆我就不要做，这样不是很好吗？”就像那一千两的什么都不做。那主就是说，最后那是一想是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是不是？你想说我什么都不要服侍好了，免得我这白白浪费，因为我也没有启示，又不晓得主你所要是什么，这样太可惜。因为在神在教会中有五重知识， 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他这些是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你和我更尽其职，是不是？他们这些五重职事不是代替圣徒包办各职啊，不是代替圣徒，是要成全你跟我各尽其职，就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或许现在我灵命还连接，我现在灵命还很浅，那就跟神的关系，本位的服侍先开始，你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爱的关系，神是爱激励你以后，你可以或生活上有些服侍，有好的见证，就是像我们罗斯梅也常在工作上来带人信主，是不是？你看到生活上的见证，职场上的见证，公司上的见证，这个服侍，这是我们服侍的方向，这是我们侍奉的方向，对。然后神在激励，爱在激励一样，更多你就愿意再花代价在为神摆上一些，那就是参加教会的事工。我们教会很多事工服侍，圣工各样的服侍，这样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祭司。其实不管上面，就是说神给你对你的要求，跟我的要求，就是祭司就是要来服侍神，要来侍奉神，这是跑不掉的。既然跑不掉，我们就甘心乐意来服侍他。而从我们现在我们这么小的人做这么小的事情，我只有一千两人做一千两的事情，是不是？每次在见主面的时候，一个是主对你讲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要不然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只有这两种，是不是？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功劳就只有疲劳，就只有这样，不是又忠心又良善，就是又懒又恶，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只有这两个，不是功劳就是疲劳，就这样的。这但愿我们每个人是选择那功劳的，不要做老朋友变成疲劳的，是不是？感谢主，就成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拣选我们，主啊，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拣选出来，你在我们埃及地做奴隶是何等样的没有指望，主啊，你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就是要为你做祭司的，做祭司，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求你爱再激励我们，让我们对你爱有回应。主啊，我不管我们现在里面有多少，我们就做多少事情。主啊，带我们手中每一份工作都是能力所悦纳。主啊，求你让我们一个分辨，一个警醒的心。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分辨，知道什么是你所要的。主啊，我们就做你所要的工作。主啊，就帮助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来祝福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那我们这次这样见里面的时候，你对我们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这是我们心中所要的。那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蒙你所纪念，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好，我们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为大家来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